内平安，愿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阿门。感谢主，谢谢清洁长老给我们赐会。大家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感谢主，我们听到了很多非常美好的见证，听到非常美好的见证。有没有人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啊，最近有哎。小川先生，或许他，我们或许可以叫他小川弟兄。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是我们相信他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大能也临到了他。可不可以把话筒稍微再给我大一点，把这个话筒给我提一点。在这个礼拜开始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他的妻子啊，秀红姐妹在我们当中啊。今天我特别邀请她来为耶稣做见证，哈利路亚！来，来让她。让他很简短的给我们讲述一下这个耶稣基督从开始从他的先生发病到他的现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好不好？在这边来。
弟兄姊妹们，哎，主日平安。有点紧张啊，从小就不善于表达。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吧。那个小川从生病到现在，他是8月29号晚上突发的脑出血，然后那个现在在那个地境医院，2周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但是2周以后，牧师、师母还有一波，去了医院给小川祷告。然后呢，他就逐渐的就清醒过来了，意识也有了，但是始终都不能说话。然后那个牧师师母连去了2次了，一博也去了好几次，每次给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用那种渴望的眼神，就那种求生的那种眼神，就是看着一博，攥着一博的手。虽然他以前他没信主，但是我就跟他那个说话的时候，他有意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的牧师师母都来为你祷告，我说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阿们。虽然他发不出来音，但是他那个口型啊，阿们阿们一直都在说。最近一周他现在就是意识逐渐的就清醒了。身体他发病的时候，右半部分身体不能动，左半部分身体现在这个左手啊、左腿呀、现在也都能慢慢的都已经动了。我昨天去，我跟他说，我说的你要好起来，一起等你好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教会去聚会。他告诉我一起来，然后，那个前天我们跟那个医生收单的时候，他那个主治医生他说的，我说他现在他意识都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他一直都不能发出声音，是怎么回事？那个医生说了，他那个出血点不太好，有可能失语，有可能永远都讲不出来话。但是我相信靠我们的天父，靠他的大能，靠他的大爱，有我们阳光儿女的祷告，小川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天父一定会让他重新站起来，让他重新来发出声音来，来到我们阳光教会，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天父做荣美的见证。谢谢大家的祷告。
这个是我是自己有幸经历到了小川先生的恢复。秀红在微信发了好几个视频，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还有一个最新的视频。刚开始呢，先讲他刚才讲了一个简短的。那刚开始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处在一个基本是昏迷的状态，那个眼神呢，他是睁着在看我们，但是呢他的眼神非常的空洞，似乎在看你又似乎不在看你，我们叫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等到第二，我们帮他祷告第二次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上周有做见证，他有意识，他的眼神突然有闪光，让我就问他，我说你记不记得我， 他的眼神有点一闪动，然后他的声音发出来啊这样的。我相信他是在想说，嗨，想说我记得，但是呢目前他的这个语言系统还有一些问题。那我不问他的时候他一直是普通的呼吸没有声音，我再问他的时候他的又发出啊这样的声音，我就明白了他记得我，他也记得牧师师母，为他祷告。更重要的是我在他耳边对他说了好几次，我说要在心里向主耶稣基督呼求，耶稣基督就必医治你，靠着他的恩典，虽然他听你发不出声音来，但是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医治你。后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啊，我给他再见，我摆手他可以摆手，然后后来呢这个也有录下来，是不是感谢主。后来呢秀红姐妹又发了一段新的视频，就是小川心竟然他可以抬起手来，然后可以数数，大家看到了没有，一二三四五，我说你不要太为难他了，他不知道中国人可以用一只手数出六来啊，然后他还数到了六，他太感动了，数他高眼睛都流眼泪都流出来，他数到五他还说六，小川先生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了一个巴掌啊，下次可以教教他那个中国人可以拿这个是数六哈，我们可以祷告让他可以用两只手数出六来，阿们。然后这次他又给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这个他不按顺序来，这个不按套路出牌，从一二三四五数完之后他说二，然后他可以数二，然后三他可以数三，是不是？大家有幸一会儿可以看他的手机有这个视频为证。哇，我们的主实在是非常的神奇，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不好？啊，弟兄姐妹，我们来闭上眼睛，伸出您的手来，我们继续来为他祷告。相信我们的主真的是，他是全能的主，他可以医治任何的疾病。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才是主耶稣，全能的主，圣灵，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将所有的荣耀尊贵，所有的大能大力都归到你的名下。主，我们看到小川先生他一步一步的康复，主啊，这正是有您在他的身上做工。主啊，是的，不是靠势力和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就求你来继续垂听小川先生从他心里向你发出的呼求，也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主啊，我们祷告让他很快的可以恢复他的右半边的这个知觉，可以恢复。主啊，让他可以站立起来行走。主啊，开他的口，主啊，开他的口，主啊，让他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愿主您的平安在他的心里，在秀红的心里，在他的所有的家人心里。主啊，继续来垂听我们，主啊，让我们来一同见证你的荣耀，将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非常的感谢主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今天我们也看那个周报了哈，牧师师母他们现在正在启动参加营会，现在正赶上国内是十一放假啊，交通堵的这个太厉害了。据说呢，有人从外地赶到这个营会哈，他们都是从这个北方、南方各地过来的，有的是从先到了上海，从上海到启动，走了六个小时。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启动和上海是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关系？那启东呢，就是一个，如果没记错，它是一个沿海，对不对？在江苏的那个东南部，江苏东南部就紧挨着就是上海，它的一部分呢就和这个上海的崇明区是接壤的。其实今天早上我查了一下那个地理位置，我是不知道六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它从这个启东到上海，从上海到启东，竟然用车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可见那个堵得非常厉害。今天一早师母就发了一个信息在微信群里说，请大家帮我们祷告，还有四十多个人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一定不要再像这么堵了，求神给他们开一条通畅的道路。我们为这个事情继续来祷告，我们相信神在这次启动营会当中也会做奇妙的工作，阿们，感谢主。然后呢，我们的东京庆典也是继续的，大家非常火热的在祷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被发动起来，然后呢这个每一个组每天都固定的时间有在祷告，基本的每阳光的儿女都参与进来了。我相信如果还没有参与的，请你找你所属的那个小组，找你们的小组长，然后呢让他把你加到这个祷告群里面啊。你可以找一个你可以这个你适合的时间段。我们现在这个光下午的这个祷告，这个下午的这个祷告群就不止一个，他可以找一个就你适合的时间去参与进来。我们看到参与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借着为东京庆典，为教会肢体 之间彼此的祷告，看到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都活热起来啊，非常的感动。包括我们学生组现在也是，每天晚上差不多有五六个人来祷告。我们也看到一些平时这个在属灵上头最近可能走到一个小小的低谷，但是呢，借着祷告，我们的生命又活热起来。所以特别希望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其实得益处的是我们自己。感谢主，在这个东京青年的预备当中，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有拦阻、有征战，还是有的。啊，在这个上一周涌泉长老让我们虚惊一场，他现在就可以今天又可以在这里，哇，这样的充满神的能力恩高在敬拜他，这是我们神的作为，阿们，感谢他。这是涌泉长老是突然胡敏在微信里发了一个这个祷告的分享，说请大家赶紧为涌泉长老祷告，说涌泉长老倒下了，这个左边那个肚子好疼，然后被送到急救，送到医院去。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涌泉长老和军伟长老他们两个是在同一家公司，据那天这个聚会的时候涌泉长老分享，他们两个呢平时在公司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结果刚好那天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涌泉长老就坐在军伟长老后边，刚好他觉得肚子特别疼的时候，刚好就拍拍他，你给我叫急救车，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我们真是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感觉到神就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当我们热心越服侍神的时候会面临这种有属灵的征战黑暗势力的攻击，但是真的是只能是小小的影响到我们一下，不会，他不会左右，他最终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祷告最终得胜。我们看到他的是一个尿道结石呢，是一个小小的石头，哇，他说我生命好脆弱，我就被这么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到的一个小石头搞得我基本上就是死去活来的，哇，但是感谢主，他这个前天是吧？是昨天还是前天？昨天去检查，昨天去又去检查了一下，又照了 CT 都照了一遍。哇，医生告诉他说您的石头已经不在了，已经没有了。感谢主所以呢，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这种征战当中经历到他的能力。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在周五晚上举行了为东京庆典的这个第一次的通宵祷告，我们是在九月份、十月份还有十月份都会有这样的通宵祷告哈。本来看样子人数不是特别的多来了之后，后来我就问我说：“今天这个能祷告到第二天早上五点的有多少？不是，我先说十一点半不得不回去的，哎，没有几个举手的，大家有各自的事情。”我们的规矩是呢，一般来说到十一点半，如果有一批弟兄姐妹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要提前回去的，我们就让他回去。我们再看，如果人数呢不超过十个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好了，今天我们就祷告到十一点半，刚好呢那天呢还剩下九个人，但是呢我发现我们的这个代祷事项还远远没有祷告完，我说要不然我们就留下来一起祷告，大家说非常好，说好，倒下留下来祷告。结果呢一路一直祷告到早上五点钟没有一个人说困的都精神都特别的好，然后呢看到视频呢就知道我们在这边是多么享受在通宵祷告里头，好几个人都说哇通宵祷告伙食这么好还是有平原姐在，我就灵机一动想到有平原姐在，这个必须要让她发挥她的恩赐，我说平原姐你就稍微你稍微那个烧一点那个零食吧，然后一点水果就好了，哇，他的每次做的都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给我们预备的很多好吃的，然后感谢罗华还给我们做了粥，然后非常美好的一个时间，边放松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祷告一个多小时，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祷告，一直到五点，哇，大家都非常精神，最后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在上面秋霞给我们录下来了，先录第一遍的时候我说漏了一点，你没有录到一个地方我说你没有把那个时间录下来，现在一看是凌晨四点钟，然后我说你再录一次吧，后来我们好大家站起来又跳一次又录一次，然后最后他把那个点定到了那个焦点定到了这个钟上面，表上面说是四点钟凌晨四点钟有一群人在这里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都经历到了神的大能，在这种一种超人的祷告当中经历到生命的复兴，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呢刚刚大家已经读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第六章哈，我们刚才翻了第六章， 那今天呢，这个马太福音啊，我们最中心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19节到24节，我请大家，我们翻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遍，好不好？马太福音的6章19到24节。翻到了，我们齐声读一次，来，一二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们。这是今天的中心经文，让我们来再做一个祷告。哦，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数都数不清。主啊，今天我们也从秀红姐妹口中听到了你在小船身上的美好的见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赞叹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主啊，我们在他身上要更多的看到你的能力的彰显，彰显你的荣耀。愿主你通过你的对他的医治，主啊，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也读到这段话语，主啊，我们要来看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祷告主圣灵在这个时候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让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灵受的心，主啊，求你来使用你无用的仆人，主啊，来让孩子口中出的话，主啊，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有很大的造就。孩子，感谢你，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读到了一个一段经文，是讲到了积财于天，它的标题叫做积财于天啊。这边的中心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是我们刚才背下来的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说你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有没有一心来侍奉我的神。他们告诉我一个不能够逃避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侍奉这个就是侍奉那个，不能够两个都侍奉。那今天就告诉我们说，是这个主题叫积财于天。我们的地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财宝，那这个财宝呢，让我们用一个非常广义的眼光来看它，它不光是指的这个金钱啊，它不光是指的是金钱，所有的在这个地上的一切的我们所看为宝贵的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地上的财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财富它有很多的特点。首先，它没有写出来是这个地上的财富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它都有一个极大的诱惑力，有一个吸引力。让人们真的是前赴后继的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摆上去追求这个地上的财富，人们不惜花自己的精神体力时间，甚至有人为他搭上自己的性命去追求这地上的财富。但是呢，主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财富还有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一面，那就是呢，它是完全不能够依靠的，它是完全不能够依靠的。人们呢常常是以拿这个钱财的多少，拿这个物质的丰富与否来衡量这个人的这个环境的稳定性啊。我们有人就说了，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了，好，银行的账户里头有上千万，有上亿，好，我心里特别稳。如果只剩几十元、几百元的，哇，一下就心里就慌了。我们是拿这个去依靠它，它好像是我们一个。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定海神针一样，一个必须靠着它要去稳定的。但是呢，圣经却说了一番相反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上的钱财是不能够依靠的。他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这里亲口告诉这山上登山宝训，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耶稣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为什么呢？他说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些地上的财宝，他让我们看到根本就留不住，根本就留不住。那这个无论你的钱是金银还是纸钱还是什么，都会有一天会可能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就离你而去了，是一个完全不能够依靠的。让我们翻到箴言啊，箴言二十三章的第四节，这边第四第五节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再读一下第五节好不好？我们齐声读一下第五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好几个地方都给我们写出来，说这个地上的钱财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东西，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可靠。我们总是把钱财看作是我们的一个最最稳定的一个依靠，但是实际上是错的，完全不能够去倚仗它。不仅如此，这个地上的财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或者对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有的一个极大的破坏力，而不是地上的财宝。只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在这个地上的财宝的话，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2节和23节呢，似乎这段话跟前后讲的乍看过去没有什么关联。他说到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眼睛是身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从生理上就物这个生理上来讲，还是从我们这个属灵上来讲。那这边很显然耶稣基督指的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在我们身上它是何等的重要。若是我们一心定在这个地上的财富的话，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眼睛就昏暗掉，看不清，没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一味的追求地上的财富，追求这个地上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或者是名誉，或者是地位，或者你所最看重的一切的东西的话，它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就昏花掉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后面就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眼睛昏花的时候，属灵的眼睛昏花的时候，全身就都黑暗了，而且这个黑暗是何等大呢？那是完完全全让我们失去盼望的一个最糟的一个结果。有一个故事啊，是讲了一个商人啊，这个商人呢，他是一个信主的人。有一天那个商人就找了一个传道人，他给了这个传道人呢，是古代的一个故事，他给了这个传道人250个金币，给他金币做什么呢？他说这个你就拿这个金币来为神做一些事情，我是把这个钱要奉献给神国，愿你来使用，愿神照着他的心意来使用这些钱，非常的慷慨。当时可能那个金币250个金币是一笔非常大的一笔数目。可是就在他给的时候呢，突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就是他的家里人他的管家告诉他说不好了，说呢你的一艘货轮呢在海上出了船难，完全都沉下去了，你的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当这个商人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传道人说，他说对不起，他说我刚给你开了一个支票，我说要给你250个金币，我现在呢对不起，我不得不重新要再考虑一下我要给你多少，我要重新再写一个支票啊。那传道人就想了，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他这个货船沉没了，他损失了很大一笔钱，他会想大概他会写100个金币或50个金币，肯定是比那250个金币会少。他也不想多怪他，因为他遇到了一个 天有不测风云，他遇到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可是 他接到这个商人给他写的这个支票的时候，他看到上面写的是1000个金币，是原来的4倍。这个传道人非常的诧异，他说你为什么，你都损失这么大了，还要再多加了3倍给我，为什么你要捐这么多。这个商人就说了，这封电报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一点，他提醒了我一点，就是我不能够积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是靠不住的，我要把我的钱财积攒在天上，所以我现在写了1000个金币要给你，我知道了，我要把我所有的要给神所用， 要投资在神国，要把我的财宝积攒在天上。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的短暂，那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一点，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的这个焦点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我们认识神之前呢，我们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活，为了我们的身边的人，为了我们的家人而活，我们的眼睛都是定在这个地上所能够给予我们的一切。但是呢，等到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在地上的生活，这一切我们所有的焦点都是定在这个天上，我们就是一直仰望着天上神他最终给我们要成就的，他给我们存留的这个美好的产业，然后来 度过我们地上的余生。那这是一个焦点的转换，是不得不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成就的。如果我们说我信主了，我很爱主，但是呢，你的眼光始终是定睛在这个地上的话，那对不起，你的对神的信心非常值得怀疑。而且呢，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最根本的那个焦点的转换还没有完成，就是不是要定在这个地上的事，而是要在天上的事。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这样说，所以你们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不要思想，你们要想上面的事，而不是要思想地上的事。他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而不是放在地上。这是一个每一个真正说我是信神的，我是跟随神的人都应该去做到的一点。但是呢，这却是一个非常难的，地上的一生非常的短暂，转眼之间就过去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活到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所谓的寿终正寝，活到很老，哪一天灾祸来了，一个生命就没有了。那你之前拼尽了全力，你去积攒的地上这些财富要留给谁？等到我们天上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到了天上之后，你发现如果你把你的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个地上的话，到时候恐怕我们后悔都来不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目光定睛在这个地上的钱财的话，非常遗憾的是属灵的眼睛昏花，我们看不到神能给我们多少的祝福。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3章呢，他告诉了给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呢是撒种的比喻。那有一个人呢，他拿着这个种去撒种，出现了4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这个种子呢就落在路旁了，飞鸟来吃尽了。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然后土基不深，发芽最快。可是呢，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这个荆棘里头，种子撒在荆棘里头了。那结果可想而知，这个荆棘长起来之后呢，就把这个苗给挤住了。挤住了之后呢，很明显它没有办法长大。还有第四种呢，是它落在好土里，就结实100倍、100倍、60倍、30倍。那后来呢，耶稣基督把这个比喻的真意讲给了他的门徒，门徒在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讲给他每一个撒种的这个情况到底是预表的什么，比喻的是什么。这个第三种情况是我们要在今天要看的，就是有一部分种子呢，它撒在这个荆棘地里头。耶稣基督呢，在这个下面的第22节为这个第三种撒种的比喻做了一个解释。他这样说道，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个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那这是一种很多基督徒可能面临的情况，就是这个种子撒到荆棘地里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长起来。你在地上这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是只定睛在地上的财富的话，我们的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苗可以长大，它不长大的话就不会结果子，那会过着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非常可惜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涯，然后去建筑。可是让我们看天上的财富是怎么样的，天上的财宝我们要承认我们看不到，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能在天上积攒什么样的财宝。可是呢，有人就用一个比喻说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呢，他往里面放的是地上所存的，他把在 地上所存的这些财富呢，他都放了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好多破洞，你放进去很多都漏掉了，存不下来。可是另外一个好口袋呢，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一个口袋，你放多少就存多少，没有一个是漏掉的。地上的财富，弟兄姐妹，它没有办法和天上的比较。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天上的财富。可是呢，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啊，如果你记得启示录的21章讲的是什么的话，你会发现一点：启示录的21章讲到了新天新地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就是极尽奢华。我们看到这个在18节到21节，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讲到了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启示录的21章。那这边说到呢，说这个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听姐妹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多么荣美的一幅景象吗？是一幅极尽奢华，似乎看起来有一点夸张的一幅景象，我们在地上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幅景象。在天上这些东西的它本身这个价值并不重要，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并不是因为它是珍珠，它是玛瑙，它是水藏玉或是紫水晶，它才有价值。这幅景象就是神他透过这样一个启示让老约翰看到一幅景象，说天上原来是这样一幅景象，我们在地上费尽周折所追求的那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和天上去比。我们看到天上这些各种各样的宝石都在那里，一颗珍珠可以弄门那么大的一颗珍珠，你在地上怎么可以看到那么大的珍珠？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地上的这些财富没有办法和天上去相比，相提并论。你在地上所费尽周折去追求的这一切，在天上你可以唾手可得，根本就毫无价值可言，和天上比起来。天上的财宝或许只有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那有一个故事呢，也是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基督徒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财主。他这一生呢，度过之后，等到他去见主面的时候，他来到天堂的门口，他发现有一个人来接他。是谁来接他呢？是这个耶稣基督12个门徒里有个叫达太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是一个很少被提到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有钱人的基督徒呢，看到这个达太来接他，他心里觉得有一点点不平衡。他说哇，我在地上这么有钱，我为神国捐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派这个保罗，至少派一个约翰过来接我一下，为什么派了一个达太来接我？他觉得心里愤愤不平的。后来达太说，你就是谁谁，好，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的家。耶稣基督说了，在天上他给我们预备我们的住所。然后呢，达太带他去走，他就走过非常非常这个一个哇，金碧辉煌的街道，然后看到两边这些住宅，他看到每一个人房子，哇，好漂亮，他惊叹不已。他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荣美的这些房子。他看到一个好多豪宅，他是心想，哇，这大概是一些普通人的豪宅。我在地上做了这么多的工，我到天上，我的豪宅一定是跟我地上的一样，特别特别的气派，一定超过这些人。他说啊，这个大宅子，哇，好大一个，他这应该是我的了。他正要走，他就说这不是你的。 哎，他说这是谁的？他说这是地上的某某的一个传道人的，是某某牧师的。他说那个也很大，这是谁的？这也不是你的。他说是另外一个，他说是那个竟然是什么？他说是你们家的那个做工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女仆的一样，一个，他也是个信主的，是那个姐妹她的房子，她特别不平。他说为什么我的下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女仆，她在做的是最卑贱的一个工作，在我家里头。她虽然也做基督徒，但是她能奉献的根本没有办法和我去相比。她怎么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那我的到底什么样的？她要走，因为看到旁边扑通一个小茅屋，特别小。啊，那天他说这是谁的？好了，这就是你的房子。他说那个达太说这就是你的房子，你进去吧。他说不可能，我怎么可以住这样的房子？我不可能的。为什么我的家里伺候我的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他可以住这样的一个房子，而我住在一个小小的茅屋里头？达太说是啊，这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积攒下来的，你就积攒了这么多。可是你家里的那个女工，那个女仆。他就积攒了这么大一个房子，他是绝对不可能。你去查查，我捐献的比他不知道多多少倍。每次投奉献的时候，我捐的绝对跟他不是一个位数的，比他多了太多了。但是达太告诉他说，其实那个他捐的是他等于是他毕生得来的，他最宝贵的那些，他都捐出去。他捐的虽然少，可是呢，你捐的只是你非常丰富的那一大堆里头的一小部分。你虽然捐了很多，但是对不起，你在天上积攒的财宝只有这一点点，一个小茅屋。他说哇，为什么这样？他说这就是天国的道理。他说不行，你给我个电话，我要给我家里打电话。他说打个电话，他说你要做什么？我要告诉我的家人赶紧的多为神国多奉献，把自己的东西都摆上，不要去吝啬，像我一样。我虽然看别人看我非常的敬虔，我捐了非常多，但是呢我却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绝大部分给我自己，没有给神。啊，达太告诉我，对不起，这个天国的电话都是内线专用的，打不到外头去。他说哇，那怎么办，惨了，我没办法传递这个信息。达太说不要紧啊，只要他们读了路加福音21章，他们就明白了。哎，路加福音21章到底写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1章呢。哎呀，他说你的家人呢读了这一章他就明白了。那这边呢很明显讲到了是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是吧？短短几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在这个赵云金牧师他们建堂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极大的经济上的挑战，他们绝对买不起那样的一堵堂。那神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意向，需要建堂的时候呢，他跟神讲说我没有这么多的钱。他告诉了会众说，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要建堂，可是呢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的钱。大家听到心里非常难过，没有办法去达成神给我们的这个意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老姐妹，她就走上来，她拿了一个碗，拿了一副碗筷，可以说她那个筷子好像是银的，啊，一个碗。她说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把这个献给神的教会。那个她知道这个张金木说你为什么拿这个给我？她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一副碗筷，所以我要把它。做就是奉献给神的教会，让他来用来，请你就是用来把它变卖了，能卖一点钱也可以，就是用来为神来建堂。哇！但是看到这个老姐妹，她这样的把她自己这个，这是真正是她吃饭的东西，这是真正她吃饭的东西，她都摆上了。哇！所以当时整个会场是鸦雀无声的。啊，赵云金牧师讲的，他说当时说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够听得到。后来他就听到那个其他弟兄姐妹开始。在那里那个抽泣，好感动，所以后来整个全教会发动起来，全开始捐，把自己所有的账户的全倒供，把自己皮夹全拿出来，为这个建堂就是去投入。后来他们就看到在神所定的这个计划当中，他们建堂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推动和一个变化，一个影响和震撼。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她虽然只有这两个小钱， 但是呢，他为了神的国度全摆上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在乎就是说我捐的这个数量有多少，其实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儿。如果你的心在天上的话，你可以把你很多都摆上给天。我不是让大家现在你赶紧就把你的钱全拿出来给教会，我不是这样一个故意这个有这样的意图，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应该摆在哪里。像这个财主一样，很遗憾，他虽然捐的很多，可是呢，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发现其实他的心并不在神的国里面。他以为凭着他一点点余力，就捎带手的就把这个事情做了，以为他在天上可以积攒很多的财富，可是事实上他错了。等到天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居所只是一个小小的茅屋，甚至跟他家里的那个女仆的房子没有办法去相比。我们看到天上的财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上的财富呢，不像地上的财富。那地上的财富呢，它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没有了。耶稣就说了二十节，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天上的财宝是不能朽坏的，就是它是一个不漏的口袋，你投多少就存多少。而且还不仅如此，天上的财宝它是一个加倍给你回报的，就像那个寡妇一样，他投了两个小钱，可是在天上他可以住一个非常荣美的居所。所以最重要的是神看你的心到底在不在天上，还是你的心一直在，你一直你的眼光定睛在这个地上来看。呀，有人喜欢开玩笑说这个人特别，我们说他人啊特别富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很穷，穷的只剩下钱了，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他特别穷。但是呢，其实弟兄姐妹，你如果去想一想这句话说的这个人的话，他真的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状况。如果他穷的只剩下钱的话，就是说他除了这个地上的财富以外，他什么都没有了。那这种人呢，他是一个物质上富足，却是灵里非常贫穷的人。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要在真是在灵里富足，而不是要在追求在这个地上的物质上的富足。当一个人个人也是这样，一个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教会跟很多教会相比，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也不是一个特别富有的教会。我们的会堂，我们的教堂也好，我们的其他的设施也好，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比我们好很多。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有钱，但是呢，我非常感谢神的是，如果弟兄姐妹你去外面的教会走过，你经历过，你看过，你就知道，其实阳光教会这个小小的教会，神特别恩待我们，他使用这个小小的教会做了好多好多自己的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教会他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来拼命的把这些外在的东西搞起来，而忽视了这个灵里的这个喂养的话，如果灵里是一个贫穷的状态的话，那这样的教会在神的眼里也是不讨喜悦的，不讨神喜悦的。那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呢，主耶稣啊在这时候警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的类型啊，一个类型的教会，它不单指这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叫做老底家教会。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它代表的是一类的教会，或者是某一类的基督徒。因为教会是由基督徒组成的，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可把这个教会放在自己的身上可以去想。那这边呢，耶稣就他说，你要写信给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十七节这样说道，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讲的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教会的光景，就是非常的外在非常的富有，物质上非常的富有，那也是一类的基督徒，物质上非常富有，可是呢，在灵里的却是一个非常可怜贫穷甚至是瞎眼的一个光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这一类的基督徒，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他让我们对比了，说地上的财富是这样的， 并不像你眼睛所看到的那样的那么可靠，根本就不可靠，也不能够去指望。而天上的财富呢，虽然眼睛不能见，却是你能够完全依靠的，而且它可以加倍的回报给你。所以呢，耶稣就说你们要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后面呢，还告诉我们一个，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警告啊。那他在这边说，这个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他说你总往那儿去投资的话，你的心也就系在那个上面。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我记得我在这个从小学开始就特别喜欢踢足球。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课业非常的压力非常的重，另一方面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足球。后来呢，我就把足球当成了我的一个生命的中心。学生们不要学啊，就是说，就是我当时就想着，我每天我就是想着怎么把球踢好。我在课堂上坐着的时候也在想啊，过一会儿我上体育课，我们踢一会儿踢比赛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把这个球踢好来。我每天我的从起居饮食从早到晚，我就想着我怎么把身体吃好来，然后把身体吃好来去踢好球。当我上课觉得非常枯燥，特别困，特别累的时候，我就想感谢主，不是感谢主，当时还不信主，我就说我说想着一会儿我可以踢足球。我带着一个盼望，我就一下看到我好像在操场上已经开始踢足球了，然后这个课的这种枯燥困倦各种，我就可以靠着这个盼望可以熬过去。我的心就系在这个事情上面。为什么？因为我常常把我的精力都投在那上面。我那时候就跟同学一起玩，等于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刻苦的练习。我为那个可以锻炼身体，可以去把我的钱去买我喜欢的球鞋，买那个衣服，我可以去看一些视频一些杂志，这个球是怎么踢好的。所以呢，当我把我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往这边投的时候，我的心里想到的全是这些东西，想到的不是学业，这个不太好。但是呢，这确实让我去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明白耶稣讲的道理，就是说你把你的东西不断的往那里投的时候，你的心自然就去那边去了。它这是一种让我们不好理解的，就是你的行动在先的话，你的心就跟过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啊，我的心现在不在天上，这怎么办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先从我们的行动开始去行动，为神国去投资，把你自己这一生为了神而活，去行动起来的时候，自然的你的这个心你就定在这个天上了，就不会再看地上的事情了。但是行动在先，然后那个心紧跟着就过去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我当时这是一个不好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不是要大家去效法我不务正业，该做的事情第一个要做好。那这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个农民种了庄稼呢，他很关心那个庄稼长得什么样，种下来之后他不是放那就不管了，他为这个庄稼把他所有的积蓄，他可以买来肥料施在里面，他会常常去看的，这个庄稼长得好不好啊。他可能晚上躺下就想了，不知道这个庄稼长得怎么样，他可能第二天跑过去看一看，水浇了没有啊，这个肥料对不对啊，庄稼有没有得病啊，将来能得多少，他心里想的全是这些事情。炒股票的人他会关注股市的变化，因为他的钱投在那里。炒外汇的也会关注这个汇率的变化，因为他的所有的金钱也投在那里了。弟兄姐妹，你的钱投在哪里，你把你的财富投在哪里，那你的心在哪里。你不能够改变一个事实，就是你所投的那个投的越多，你越把你的生命的中心，你所有的投在那里，你的心自然就在那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让我们不能够去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耶稣在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说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他又说到，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要想着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一边在教会里我可以做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另一方面我在这个世界上大展身手，把我这个建立我自己的财富的王国，我在这地上追求把我毕生的精力都投在这个地上，另一方面我可以顺手捎带的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到天上我也领受一个丰盛的恩典还有神的这个赐予。 这是不可能的。耶稣说，告诉我们说，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以为又可以侍奉这个世界，又可以侍奉神。这是，就是说，他是两者要择其一，必须要选择一个，必须要做一个决断的一个事情，不可以脚踩两只船的。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心是不能二用的。有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啊，有一个农夫呢，他是一个啊搞畜牧业的哈，养了很多牲口啊。有一天呢，啊，有人告诉他说啊，你的那个小牛呢，说产崽了。他跑回去一看，哇，一个双胞胎，好高兴，对吧？小牛一下下了两个，他以为是只是原来只有一胎，一下下了两胎，他好高兴。他说啊，他跟他的老婆说，老婆，我决定了。然后他们是基督徒了，他说我决定了，把这个两只小牛，其中一只牛呢要献给主，就卖了钱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另外一个呢归咱们自己家。然后那个他太太就说，那你就去卖了嘛。他说我现在先别卖，先养着，哎，等到时候呢，都长大了，哎，卖一只，把这个钱就捐给教会去好了。啊，太太说啊，原来如此，这也好啊，那就等着吧。后来呢，可是没过多久，等到这个两只小牛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太太就发现这个先生愁眉苦脸的，拉着个脸很长，他就回来了。他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他说耶稣基督的那只牛死了。他说耶稣基督，哎，他说你早就已经分出来了。嗯，是，我总一直刚一开始我就觉得耶稣那只牛应该是那只白色的牛，果然是这只白色的牛，他今天就死了。他说啊，就是这个农夫的想法非常好，他想呢，我所有的东西我分两半，50%归我自己，50%我去归给神，我可以两者兼顾，我可以做得非常的完美，可是最后呢，是他两只小牛只剩下了一只，他没有做到两全其美。那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侍奉两个神，又侍奉这个世界，侍奉钱财，又侍奉神。所以刚才也讲到了，说我们的这个财宝在哪儿，心也在哪儿。我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想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警告，就是你要选择哪一个。你是要把你的生活的中心放在这个地上，在这地上打拼，还是要为了你在将来在天上可以得到的，你所仰望的那荣耀的来自神的这个奖赏，你是要把你的生命的重心放在哪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犹豫，而且你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你可以两者两全其美，两个都兼顾，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你的心在哪里？你所要侍奉的是哪里？侍奉的是谁？是神还是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每周日我只来一次教会，坐在那里 OK， 我是可能是睡觉了，或者是我手机没事，在我其实你这个在滑手机，但是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在网上可以搞一些生意，在聚会的时候常常还滑手机，这是不好的。所以说当你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心在哪里，是不是？我把我的这个重心把我的投在我的事业上面，我就算坐在了教会里，我的这个心也在我的事业上。所以当我坐在这里，我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还可以把我的手机换，我要关注一下，哎，我的投资到底是赔了还是赚的，我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样，我再换那个手机。这是给我们一个警告，耶稣基督让我们就是要坚定，要二者择其一，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完全没有站立的余地的。感谢主，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宝贵的教导。主啊，你教导给门徒说，地上的财富终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如鹰一般展开翅膀飞到天上去。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也会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主啊，是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主啊，是的，这个世界 充满了各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主，您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爱这个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了。主，谢谢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将我们的财富积攒在天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智是怎样的。主啊，虽然我们人每个人的能力不同，主啊，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主啊，就像那个投了两个小钱的寡妇一样，你所看的绝不是一个绝对的数量，我们在地上做了多少，而是主啊，你看我们的心是在哪里。主啊，有没有把我们这一生的方向都能够放在属天的事情上，仰望将来主你要为我们成就的、你要赐给我们的这美好的产业。主啊，让每一个人主啊去思想，主啊今天属你的话语，主啊能够再次去反省，若我们还没有做到，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的把我们的目光能够定在您的上面，主啊能够单单的为你而活。主啊提醒我们能够做什么，主啊提醒我们能够做什么，主啊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在主里敬虔的度日。主啊我们要更多的去寻求你的面，主要更多的要学会要去认识你，要去读你的话语，要常常亲近你，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每一个人在你里面就一次重新的整理和反省。谢谢主，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嗯，谢谢主。OK。其他人有什么报告没有？好，我们来做一个谢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日信实的